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收听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你们好。
我们在这里又陪伴大家度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。那依然呢，我们有两个环节，就是《生命不再一样》，还有《饮之乐启示录》的诵读。
最近呢，看新闻呢，其实心里真的，我不能说我很难受，或者我真的很难过，而是我觉得很冤枉，很替那些人感到不值。
哦，哪些方面呢？
因为呢，最近有几位小朋友嘛，他们都是因为同一个事故而死亡的。
哦，
就吃东西的时候被卡死了。
哦，对，最近是这样的。我们香港有一个，然后英国有一个，同差不多都是五六岁小孩。
有小孩呢，就是吃糖果而卡死的；有小孩呢，就是吃葡萄。你想想看，葡萄也能卡死？
对。但是我更说那个可笑的就是糖怎么会卡死人呢？
糖可能那个比较硬，
比较硬，
还有比较大一点。
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喉咙呢比较细一点，
而且他没有咬碎就吞下去了。
对，他正好卡在那个喉咙，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呢，就这个人的那个吸不到氧气，结果慢慢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了。
对，你想想看，我当然是没有做过人家母亲，但是我带入那个角色会很冤枉。哎，怎么说呢，死亡当然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但如果你的小孩是因为怎么说呢，出车祸或者是因为疾病而死亡，
那还值得吗？
你不是说值得，但是你起码接受程度会比较大一点点。
对，的确，如果
但是如果因为那么小事情根本就不可能联想到死亡的事情而死，
好像根本就离死很远的，
很远，
怎么会一个蹄子进去就死？
对啊，吃糖果会死，就是觉得哎呀，那个小孩才来到世界五六年他就要离开，很可惜。
如果比如说这个小孩两三岁你觉得还是这个人太小了，但五六岁应该有这个能力让他这个解决，但是小孩真是太小没有办法。
对，
那其实呢，我觉得做这个家长做父母的呢的确是很担心的。那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真是想办法去救，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其实我自己本身呢我也经历过类似这种事情。
真的吗？
对啊，
你的小孩是你自己？
是我自己。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在扫地，扫扫从那个沙发下边扫出一个糖豆，嘟嘟嘟滚嘛，然后我就把那个糖豆捡起来，我就顺便就想塞在嘴里，结果没有塞到嘴里，你知道塞哪里了？
塞到鼻孔。
塞到鼻孔里面了。
我想象你真能熬。
对啊，然后出也出不来，进也进不去，卡在那里。哇，我说啊，喘不过来气了，喘不过气来。然后我的奶奶呢就很紧张，就拉着我赶快就跑到那个医院去。
幸好没事。所以
你知道是什么事啊？
知道什么？
医生说没事的，一会儿就化掉了。
哦，对，那因为那个糖果可能比较小一点。
对，糖豆卡在这个鼻子
很小的一颗。
对，而且是一边嘛，所以你一边还有呼吸，你嘴能呼吸嘛，所以好在是糖豆很小，然后呢我又是卡在这个鼻孔里面。
除了被食物卡死这些意外之外呢，我曾经也听到过很多都是小孩跟父母睡一起睡觉，
被压死的，
那个被子盖过了透不过气来，或者是被压死了，这也是很冤枉的事件。所以说呢，父母一定要非常的注意。而且经过那些新闻呢，我建议父母亲不如去学习那个急救的课程。
我发现这两个刚才讲的两个五六岁小孩呢，他的父母都学过。
学过吗？
就是、在那个时候呢，他们真是用尽各种办法去救，但是还是没
尝试去拯救。
对，那我也看到，就是说医生说怎么样去从后背拍呀、或者翻过来就压那个肚子啊。但是他们都试过是不行的。所以我觉得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，也就是说，面对一个简简单单的事情，人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。我觉得的确是可惜的。
对。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每天翻开报纸上网看到新闻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数不尽的人死亡，你会不会有些时候会麻木了？对于那些战争呢，对于一些车祸意外天灾， 每天死那么多人，我们没有以前那种激动的心情，会觉得那是很正常的事啊，每天都有人死的。
那但我们不是说这个激动，而是说那种觉得这个人的生命啊、很可惜，就这样啊。
但是你觉得他可惜，但是你作为一个陌生人，你又无能为力。
的确是无能为力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一个人呢、相比之下啊，死亡是容易的，活是不容易的。
就像你得了很大的疾病，或者你不能行动，你生活下来可能比你死更加的困难。
而且呢，我觉得一个死去的人活过来更是不容易的。
死去的人活过来？
的确，如果一个人
能给我一个例子吗？我身边好像真的没有人喏，没有人试过。
从这个人世间，你看这个真正的人死掉，但是能够活过来的的确是不多，但是也有啊。但是我们从这个我们的天经里看到，主尔撒死去了，从死里复活。
当然了，
可能我们的道斯蒂说这个尔萨没有钉在十字架上，
他只是普通人，
没有死，也没有复活，但是呢在历史当中很多记载他的确死了，
而且很多人亲眼看见的，
对，又复活了。所以呢尔萨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于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动。为什么说尔萨你要死呢？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？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动机，就是要从死里复活、再生。这个动作呢是世上没有办法去做到的。
更重要的是他背后有一个很伟大的救赎计划，在天经里都很清楚的给我们说明了。
所以呢如果我们的 Dosti 呢在你人生当中你觉得这是不可信的，或者是你觉得是一个值得思考的，那不管怎么样呢，你去好好去读一读天经，从天经当中看到耶稣基督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。所以接下来呢生命不再一样呢，我们就会听到一个福音的力量，这种力量是拯救人生命的力量，拯救人生命的福音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。
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，福音本是主的大能，要救所有相信的。卓尔萨以他的牺牲来拯救我们的生命，不仅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，他甚至可以将一个打算自杀的人挽救过来。有一个牧师，每逢主日都会带着十一岁的儿子出去派发福音单张。在某一个主日，他的儿子已经整装待发，对牧师说，爸爸，我已经准备好去派福音单张了，我们走吧。但是那天的天气特别冷，外面还下大雨，牧师根本不想出去。儿子就说，下雨天又怎样，人也是会下地狱的。牧师犹豫了一下，就把福音单张给了儿子，让他自己出去，并且叮嘱他小心一点儿。牧师的儿子就在寒冷的下雨天去派福音单张，走了两个小时，还剩下最后一张，他就走到其中一家人的门口，希望向里面的人传福音。小男孩按了好几次门铃，却没有人开门。当他打算离开的时候，终于有人开门了，原来是一位老太太。小男孩很兴奋地跟老太太说，您好，卓尔萨真的很爱你的，我想给你这份福音单张，里面讲到卓尔萨怎样爱我们。当小男孩讲完了福音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老太太很开心地感谢对方的心意。到了下一个礼拜的主日崇拜，牧师如常地带领聚会。开始的时候，他邀请会众上台分享见证。在这个时候， 坐在教堂最后面的一位老太太站了起来，慢慢地走到台前，分享她的经历。她说：我从来也没有去过教会，上礼拜天我还没有信尔萨，我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家里，因为丈夫已经去世了。那天的天气好冷，外面还下大雨，这种气氛让我的意志更加低沉，所以我打算自杀，离开这个世界。就在我准备了断自己的时候，门铃突然间响起来。从来都没有人来看望我，到底是谁呢？我打算等他走了以后再自杀，可是门铃一直响，我就唯有去开门了。怎料是一个带着灿烂笑容的小男孩，他好像天使一样告诉我尔萨很爱我，并且将福音单张放在我的手中。男孩离开之后，我就仔细读了单张的内容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找到了生存的意义和盼望。我不想自杀了。今天，我已经成为永生主的儿女。我很想跟那个小男孩再说一次谢谢，因为他让我不至于掉进地狱里面。听完这个见证，牧师就走到他的儿子身边，抱着他不停地流泪。其他会众也开声赞美主。这不仅是一个见证，更是一个神迹。多斯蒂，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福音使者，不要轻看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，更不要轻看福音的大能。这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挽回迷失的人心，当中的能力是我们想不到的。愿福音的大能借助我们来传开，让更多失丧的灵魂重新找回生存的意义和盼望。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见。
坚固的
们的主是力量，是我的力量。这首歌的歌词呢，也是主是我的力量。在人生当中，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困难挑战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依靠主，我们就得到力量，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光景。
嗯，天成呢，人家说呢，重要的事情讲三遍，但是你刚刚已经讲了四遍，力量，力量，力量，代表呢，上主给我们的力量真的是很大。那其实呢，我作为那个电台的同工嘛，我很珍惜每个早上的早会的分享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其他的资深的长辈、资深的播音员，他们有的时候的分享真的很宝贵的。像我们上面跟你讲到的死亡嘛，我记得文慧呢，他说过，香港呢前阵子有车祸嘛，一个巴士撞了，死了19人。那差不多的那天呢，台湾就发生了那个地震，死的人数呢好像是18人。他就说呢，原来天灾的影响力都不比人祸，都不比人为的意外。想想看，其实人的一生真的很脆弱的，你根本就不能预定我什么时候会死。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好好去善用你每天拥有的日子，好好善用你跟你家人、你跟你朋友、跟你爱的人相处的时间呢？
更是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光景当中，我们真是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，也就是从主而来的力量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，在人生当中我们紧紧抓住主，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奉主的名来向他来度啊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尹之乐《启示录》17章的诵读。
《启示录》，天经尹之乐最后一卷书，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，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，并描述最后审判，表明尔撒的再来。
尹之乐，启示录第17章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仙中，有一位来跟我说话，说：你来，我要把那坐在诸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审判指示你。地上的诸王都跟他行过淫，住在地上的人也都喝醉了他淫乱的酒。然后我在灵里被天仙带到旷野去，看见一个女人骑着朱红色的兽，这只兽全身布满了亵渎的名号，有7头10脚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，装饰着金子、宝石和珍珠的装饰，手里拿着金杯，盛满了可憎的物和他淫乱的污秽。他额上写着一个名号，基密大巴比伦，地上的淫妇和可憎之物的母亲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圣徒的血和那位尔撒作证之人的血喝醉了，我看见了她就异常惊奇。天仙对我说，你为什么惊奇呢？我要把这女人的机密和驮着她的那7头10脚的兽的机密告诉你。你看见的那只兽先前在，现今不在，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，然后走向灭亡。住在世上的人，凡是名字在造化顿亚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看见了那先前在，现今不在，将来还要出现的兽，就都要惊奇。在这里需要有智慧的心。7个头就是那妇人所坐的7座山，也就是7位王。5位已经倒了，1位还在，另一位还没有来到。他来的时候必须停留一会儿。那先前在，现今不在的兽就是第8位。他也是先前那7位中的一位，并且正在走向灭亡。你看见的那10只脚就是10个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到王权，但要跟兽一起得到权力，短时期作王。他 他们一致把自己的权力权势给那只兽，他们要跟羊羔作战，羊羔将征服他们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那些与羊羔同在、被召、被选、有忠心的也将胜过他们。天仙又对我说，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着的珠水，就是多个民族、人群、邦国、语言的人。你看见的十只脚和那只兽，都要恨那淫妇，使她孤独凄凉，赤身裸体，又要吃她的肉，用火把她烧掉。真主要诸王实行他的旨意，就把意念放在他们心中，叫他们一致把自己的国献给那兽，直到真主的话都实现为止。你看见的那个女人，就是有权统治地上诸王的那座大城市。
使者叶哈雅，这位为麦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，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，也宣告了主的公义。
刚才我们听的是启示录第十七章的诵读，每次呢，听完启示录呢，我也是有充满着无数个问号。
你不要说你啊，
你也是吗？
你很多问号啊，到底因为这个是将来发生的事情，还没有发生过，所以我们只能是凭着一些神学或者是一些猜测，我们讲的哦，将来会怎么样？
而且我最近的发现的启示录，其实它可以换一个讲法，揭开录，它是上主揭开给我们的一卷经书，就揭开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有权利知道将来的审判会是怎样的。
对，所以呢，在这个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确啊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只能大概的去想这样的。
但是呢，我留意到呢，你刚刚诵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了淫妇，而且呢，天经其实很多处经文呢都有谈到淫妇。我想问，这个淫妇到底是不是我们理解的像妓女啊，像跟男人做一些不道德的关系的那种女人呢？
通常这个淫妇指的就是一些不专一啊，就是朝三暮四的这样的人。所以呢，这个当中他会影射一些人，就是指的不能够去真正荣耀主、尊敬主，不能够去真正的去敬拜主的这样的人。那通常呢，我们所说的，比如说拜偶像啊，去拜邪的这个假的东西啊，所以这些呢，通常就是我们说是大淫妇。那这些呢，将来的结局呢，就要受到刑罚的，就是在末后的这个结局呢，他们是非常惨的。
那是不是说一个女人，比方说她已经许配给她的丈夫，她就一定要专一的去照顾丈夫，专一的依赖丈夫，就像我们已经信了上主，我们就要专心一意的，不要再相信其他的神明，不要再拜其他的偶像。
对，这个就指的是你既然信了那个真的上主，我们就要跟随他，敬畏他。所以呢，这个讲到将来末世的时候，有很多那个假的，很多那些拜偶像的都能够显现出来，而且受到这个刑罚的。
明白。
所以呢，我们Dusty 呢，在你的人生当中呢，其实你有很多这种宗教的仪式，很多的去敬拜的活动，但是你是不是敬拜那个真主呢？你可能说啊，我拜的当然是真主了，但是呢，你要好好的去读一读天经。因为我们不单单是看到在你所读的可兰经的当中讲到那个真主，其实我们的上主也让我们去读天经，天经当中所启示的是永恒的、主宰万有的，在末世的时候要实行审判的那个上主。
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审判的刑罚很可怕，虽然是可怕，但是人类不可以逃避，不可以避免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唯一的上主，就是找到那位真的上主，你就可以得救了。
对。
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
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那这里面又有一个力量，
第五次了。
那我们希望呢，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真是从主而来真正的力量。
我们经常说，特别是圣诞节的时候要出去报佳音嘛，而我们有一位资深的同工，他的名字也是叫做佳音。那天成，你对于佳音这个字有什么理解呢？
这佳音当然就是美好的这个福音了啊。所以我们用一节经文引致了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这里说，我不引佳音为耻，这佳音是真主的大能，要救所有相信的，先是耶胡德人，后是希腊人。真主的义就是借着这佳音显明出来，源于信而归于信，正如经上所记，一人要因信得生。我们靠着主，我们真是从主那里得到这种大能啊，这就是佳音。
所以我们明白主是有绝对的权柄去得胜世界上所有的一切，他也有大能去拯救一切的人，包括我们跟你。
所以呢，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能够紧紧的去抓住主，依靠主。欢迎你呢来通过各种的途径来跟我们分享，也让我们知道你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一些建议都可以来分享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